好，我们一同为今天晚上的时间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是我们过去有2周有休息调整的时间。主啊，今天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圣经学习。主啊，圣经是你自己立约所启示给我们的话。你要叫我们透过你经上的话，透过你的作为，更深的认识你，也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当怎样行。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也愿你的灵打开你话语的奥秘，向我们发出真理的亮光，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主啊，在这个特殊的时候，我们为以色列向你献上特别的感恩和祈求，主啊，我们知道以色列跟我们虽然他比这世上都其他的民都会好很多，然而他也是有局限、有软弱的。主啊，然而你没有因为以色列的软弱而改变你的应许，你是因着你的信实，因着你的大名，主啊，你保护了以色列。祝福了以色列，使仇敌一切起来攻击以色列的都蒙羞失败。主啊，你保护以色列，如同你眼中的同人。昨天是以色列纪念10月7号，去年被哈马斯大屠杀的纪念日。主啊，但愿以色列能够借着这一些的事情，能够明白与仇敌妥协是不可能的。主啊，唯愿以色列能够明白主的心意，能够收回土地，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主啊，我们求你自己也因着这些事，使世人都明白信仰的错误是何等的可怕，何等的败坏，何等的邪恶。然而，我们敬畏你的主啊，都在你里面得蒙保守和祝福。主啊，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也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呢要进入到雅歌的学习。咱们以前跟弟兄姊妹介绍过关于所罗门的三部曲。所罗门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君王。因为以色列的历史，联合王国只有3个王啊。第一个呢就是扫罗，那么扫罗后来被神废弃了，然后呢就是大卫。那么大卫是一位真正从内心里敬畏神的人。所以大卫做王以后，定都在耶路撒冷，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并在耶路撒冷呢为耶和华的约柜，支搭了帐篷。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啊，约柜始终都是在帐篷里。但是，大卫呢敬畏神啊，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那么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幔子里啊，这不行啊。于是呢，他就想要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那么神非常，合神心意啊，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神悦纳，非常悦纳大卫啊，所以呢，这个就应许大卫可以为神建殿，但是呢，不在他这一代。那么大卫在神那里得着了建殿的启示啊，包括殿的形式。殿的位置啊，建在哪里？那么大卫爱上帝啊，爱神，所以他也为圣殿呢的建造预备了许多的材料。那么所罗门，大卫的儿子啊，他之所以叫所罗门，是因为大卫曾经犯过一个严重的罪，但是他在神面前谦卑悔改啊，认罪。那么神就赦免了他的罪，于是呢，他与神和好啊，这个和好就是平安了，叫 shalom。 啊，所以呢，这个儿子出生，神给他起的名字啊，就叫沙罗姆啊，翻译成中文就成了所罗门。那么所罗门是以色列这个联合王国，他的各个方面达到顶峰的时期啊，是联合王国达到顶峰时期的君王。所以神使他成为和平之君啊，所以所罗门一生没有打过什么仗，经济啊、军事各个方面呢都达到了顶峰。从所罗门之后，啊，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也为耶和华建造了圣殿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么从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就分裂了，一直分裂着。啊，然后一直到北国灭亡、南国灭亡，啊，一直到主耶稣降生以后，犹大支派的百姓也被完全啊赶逐离开应许之地，一直到1948年。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就是从1948年以前啊，在历史上存在的时候，只有三个王啊。真正是统治以色列的，那就是扫罗、大卫和所罗门。那么之后呢，还有以色列。那么那个以色列呢，只是北部啊一半国土的以色列。然后呢，这个另外一部分啊，就变成了犹大国，整个以色列国就分成了南北两个国了。那么之后呢，分别就被外邦啊，被亚述、被巴比伦啊都消灭了，所以以色列呢就在这个形式上啊就不存在了。啊，一直到1948年啊，以色列又复国了。那么，所以所罗门这个人啊，在历史上啊是联合王国，也是以色列国势啊各个方面达到顶峰的时候的君王。那么他的一生毫无疑问，是在神面前啊，非常特殊的，所以神给他非常大的荣耀、智慧啊，这个使他的生活呢非常的平安富足，所以所罗门的一生啊是非常享乐的一生啊，他是一个和平的王啊，他这个在他在位的时候啊，几乎没有什么战争啊。所以，他也在神的手中蒙神使用，成为，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啊，和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这个国家的状况啊，所以神使用他做了一些的见证。所罗门一生呢，留下三个大的这个在圣经里边啊，智慧书当中。虽然这些经文不一定都是所罗门出自所罗门之手啊，但是是他在世的时候留下的影响，被后人编撰啊，慢慢的最后呢被纳入圣经的正典。那么这三部书呢，我们也把它称为所罗门的三部曲。那么在咱们的圣经里边呢，是箴言、传道书、雅歌。那么把雅歌放在了最后啊，一方面呢，可能是它的篇幅最短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好像是一个补序啊，是个后来补上来的一卷书啊。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呢，雅歌是所罗门早期的作品，年轻的时候的作品啊，或者是刚刚做王的时候的作品，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所罗门的一生到了最后呢，导致以色列分裂的，是他惹动了神的愤怒，最后呢，因为这件事情，甚至于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南北分裂。弟兄姊妹，读历史的时候啊。特别是《列王记》，大家还记得，以色列 导致南北分裂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导致了以色列国南北分裂呢？直觉看起来是因为，所罗门的儿子这个罗伯安啊，他没有听从以色列百姓的要求啊，所以呢，他这个使得以色列百姓啊，受压太重啊，所以北国呢就造反了啊，反叛了，于是呢，国分裂了，这是表面的原因。那么，圣经说导致以色列南北分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所罗门他的行为为南北以色列分裂埋下了祸根，这个原因是什么？
北方的十个支派赋税太重了。
北方的十个支派赋税太重了，我刚才说了，这个呢是
表
一个
面现，
表面现象啊，就是直接看起来是这个原因，其实呢它是背后的一个原因导致的这个结果。
他实际是我的感觉是远离了神。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大家。对这些经文呢，还是要熟悉，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经文的历史啊，我们对于经文的解释呢，就有可能出现偏差啊。我们来看《列王纪上》第11章，《列王纪上》第十一章啊，经文是这么说的：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当然不仅仅是外邦女子啊，也有很多以色列女子啊，当然在以色列女子以外，他也崇拜很多外邦女子。那么所罗门的第一个正妻啊，他的王后是法老的女儿，所以这个法老的女儿当然是外邦人啊，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呢，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啊，就是这些国的女子。论到这些国，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呢，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啊，那也就是他的妃嫔就有1000啊。那么这里就说了，这个妃嫔啊，就诱惑所罗门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啊，他的妃嫔就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诚诚实实的怎么样啊？这个，然后他就在耶路撒冷怎么这个为这些这个什么什么神啊来建庙啊，这个向这些神烧香。第9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啊，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这个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啊，又赐给你的臣子。然而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的日子行这事，必在你儿子的手中啊，这个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因为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给你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有几件事情啊，对于解释雅歌非常重要。第一呢，就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啊，他有这个妃嫔有1000人，啊，有1000人。那么这里边有很多是外邦女子，是吧？然后就因为他宠爱这些外邦的女子呢， 以至于受这些外邦女子的这些迷惑啊，结果呢，他就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在以色列啊，就大拜偶像。于是呢，神就向他发怒了，然后呢，就预言，因为他没有守约，所以神要把这个国权啊，把这个国家啊，从大卫家要夺回来，啊，那么然后赐给他的臣子，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臣子呢，就是后来的耶罗波安啊，刚才姐妹就说了啊，这个北方的赋税啊，还有他的，因为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建筑狂啊，所罗门的确也很聪明啊，很能干，所以他也是个非常伟大的建筑师，那么他建造王宫啊，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修筑城墙，建造这些这个积货城啊，这些坚固城是吧？屯兵是吧？所罗门年间啊，这个建造米基多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堡垒，所以所罗门呢，这么多的建筑啊，同时呢，所罗门还是非常非常的奢华啊，他每天每个月啊吃多少东西，那么这些呢都要人要付出代价去给他收集，给他打猎，给他供应啊，所以苦力很多很多，赋税很重，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所罗门的年间呢。是国泰民安的啊，是一代盛世啊。可是实际上呢，百姓是越来越疾苦啊，越来越苦不堪言啊。这个无论是赋税也好，还是赋苦役啊，都非常的痛苦。所以呢，这个是表面上导致以色列国分裂的原因。北方啊，十个国从大卫王朝给独立出去了啊，分裂出去了。但是实际上，神要使这件事情发生，它背后属灵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拜偶像，尤其是在犹大、在耶路撒冷啊，拜偶像的事情太严重了，所以呢，神不允许整个以色列国都在这个所罗门的后裔啊手下走败坏的道路。然后呢，就允许北国从所罗门和他的儿子堕落这件事情上面呢，独立出去，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啊。当然，没想到啊，北国以色列一独立之后，他们在信仰上就堕落得更加严重啊。从一开始，因为政治的原因呢，北国以色列就走了拜埃及金牛犊，这样的这个信仰错误的信仰道路啊，以至于北国很快就灭亡了。那么南国呢，由于还有圣殿在这里，还苟延残喘的维持了维持了100多年啊。但是后来还是被巴比伦灭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导致南北分裂的直接的原因，就是所罗门宠爱许多外邦女子，这些妃嫔啊，然后呢，拜偶像，啊，导致了南北分裂。为什么要分裂分析这个事情呢？啊，所以咱们记住，所罗门年老的时候有1000妃嫔啊。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呢？因为这些事情呢，我们对雅歌的解经啊。它有非常重要的背景。那么我们说，所罗门，他的这个智慧书里边的三部曲，所以我们说他是早年的爱情曲，啊，早年的爱情曲，那么中年的智慧曲，晚年的虚空曲，那么早年的爱情曲，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雅歌，那么中年的智慧曲， 就是真言。那么晚年的虚空曲就是传道书。那么在传道书里边也说了啊，所罗门呢，他在世的时候，他曾经是奢华啊，心中所想的没有一样事情他禁止自己不去做的。那他有许多的唱歌的男女。啊，许多的，不管是财富各方面的这个享受啊，所罗门都享受完了。最后，所罗门把这一切都否定了。他说这里边都没有意义，都不能给人带来真正永恒的满足。人生为这些东西活着，那实在是太虚空，太。劳累啊，都是捕风捉影。那么在历史书中啊，我们看到已经记录了所罗门年间他的物质多么样的丰富啊。这样圣经上说，所罗门年间呢，银子算不得什么啊，金子也有的是啊。这个所罗门王使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这个银子呢，好像高山的石头那么多啊。所以用这个呢来形容，所罗门年间啊，他的这个经济状况非常发达啊，每年都运来666塔连德的金子啊，每年的进项从海外来的啊，那也是多得不得了啊，他的金银铜啊铁啊这些都多得不得了。然后呢，所罗门的爱情生活。啊，他有1000个妃嫔，那么有很多这个君王的这些妃子啊，这个王后啊等等的啊，那都是要么政治联姻啊，要么就是别人给他们选啊，就像以斯帖啊选进王宫里边，那么都是太监啊这些周围的人帮他选。啊，这个还要选了以后，还要怎么样预备，1年以后才进去见这个波斯王。那么所罗门不是啊，似乎他的很多的妃嫔呢，都是他自己去恋爱啊，自己去这个爱得不得了啊，所以呢，所罗门他是不单单是有美女成群，而是他每一个人啊，当然不一定是每一个人了，对吧？但是很多人啊，都是爱得不得了的爱，是吧？那么到底真的爱吗？怎么个爱法呢？雅歌就是所罗门爱情曲啊，就是他当年这个在这个男女关系的问题上。所留下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见证吧，啊，雅歌在我的解释上来说呢，因为雅歌的解释啊，很多不同啊，很多的解经呢，都把雅歌用来比喻神与以色列的爱，或者呢？基督与教会的爱，啊，用大部分啊都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说啊，这个是描写神与人的爱吧。总之啊，与神子民的爱啊，用这个雅歌来形容。那么也有一些的解释呢啊，比方说，我的原来神学院的老师啊。这个智慧书的老师呢，他就认为这是上帝教导世人如何谈恋爱的一本书，啊，这就是一本教给你怎么样来享受爱情，怎么样谈恋爱啊，这样一本书。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呢，这本书的这个它毕竟这是圣经的正典，是吧？这是神给我们。立约的经文内容的一部分。那么，这本书一定也是 围绕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核心来选材，来纳入正典的。那么雅各跟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如果说啊，咱们先回过头来哈，如果说要描述神和以色列的爱，如果说雅各是为了描述神和教会的爱，那么我要问啊，那为什么要？这首歌要所罗门来写呢？那刚才为什么我读《列王记》的那一段经文啊，就是要跟大家回顾一下所罗门的爱情，弟兄姊妹认为怎么样？所罗门的爱情，从历史书，从《列王记》的记录。我们看到所罗门的爱情生活很专一吗？很美好吗？很圣洁吗？带来美好的结果吗？有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没，
都没有。既然都没有，那为什么用？所罗门的爱情生活，来描述神和子民、神和教会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呢？显然，这个解释，你放
不行。
到圣经的历史当中去看的时候，因为正是因为所罗门乱七八糟的这个所谓的爱情生活。导致了神的愤怒，是
对，
吧？所以这个他
国
说，
家分裂，
哎，所罗
分裂。
门有这么多妃嫔，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啊，所以他就拜了偶像了，所以耶和华向他发怒了，是吧？以至于导致了以色列分裂了。
对。
这件事情呢，到了后来啊，这个应该是在尼希米记的时候吧，我看看啊。就是这个尼希米回国啊，发现呢，看看啊，很多人啊娶了外邦女子啊，这个以色列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啊，又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结果呢？这个引起了很大的这个混乱啊，所以呢，尼希米就对他们说了啊，说，你看尼希米记第13章第26节啊，这个我就是尼希米了啊，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啊，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的。啊，就是刚刚咱们讲了，所罗门这个人呢，他是在以色列非常在当时的时代啊，非常鼎盛的时候的一个君王啊，所以神赐给他许多的荣华，赐给他很多的知识、智慧、能力，是吧？那么当然，他也自己搞来了很多老婆。其实呢，在这个律法里边啊。这个已经规定了，以色列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虽然没有说这个多是多少算多啊，只是笼统的这么说了一下。但是至少这个有1000个妃嫔，那应该不算少吧，是吧？所以所罗门在这些事情上面呢，他是得罪上帝的，他是违背律法的，是吧？所以在多国当中啊。并没有一王的像他的，并且他神所爱啊，蒙他神所爱啊，是吧？所罗门神爱他呀，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啊。然而 连他也被外邦女子怎么样引诱犯罪啊？说如此，我岂可听你们啊行着大恶去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所以这个从这里呢，我们看到尼西米的见证当中啊，我们仍然看到在这里要重塑啊所罗门的婚姻生活，是他整个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败笔。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提出一个疑问啊：如果雅歌啊，它是一部为见证神与以色列之间的爱，或者基督与教会之间爱的话，我就非常困惑，怎么会使用所罗门的爱情作为一个例子呢？在整个的《雅歌》这本书当中啊，里边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情欲肉体上的歌颂，情欲当中的爱。当然，人的肉体、情欲，包括性关系。这都是神创造的，是神赐予人类的美好的礼物，也是生命传承啊的方法。所以，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人类，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这个延续后代。那么，神赋予了它非常的美好啊，正像花要开花啊，最漂亮的时候就要产生结实啊，花落了就结出果实是吧？就传宗接代。所以呢，这个鲜花就是植物的好像闺房一样的啊，是非常美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神把这一份美好赐予了生命延续的这一个环节，因此，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是美好的，是上帝所赐予的，是吧？可是呢，人们如果把它错用了，这个就成了犯罪，啊，就成了烂。我们看到大卫一生的犯罪当中啊，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出了非常严重，出了严重的问题，是吧？那么所罗门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严重。对吧？以至于这件事情呢，导致了所罗门拜偶像。因此啊，我觉得啊，这个雅歌这本书，它在圣经里出现的意义，就是要叫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门他的爱情生活是怎么样的。虽然他有这个上千啊的老婆，妃嫔啊，我们看啊，在传道书啊，不是啊，在雅歌里边第六章啊，这里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就是一开始啊，就是所罗门王啊，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怎么怎么啊，那么这就是说王啊，虽然有60个王后，80个妃嫔，啊，却有无数的童女，啊，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呐，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后边呢，又有啊，这个爱情如死之坚强，啊，嫉妒如阴间之残忍，啊，然后就说了啊，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好像这个，你看啊，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啊，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妒如阴间之残忍， 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啊。这个，所以在这里看到，好像爱情非常的坚固。如果爱情真的这么美好，前边我们看到啊，这个时候呢，所罗门已经有60个王后了啊，80个妃嫔。那后来的这1000又哪来的？如果这件事情使所罗门满足了，那么样的美好啊，就这一个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会来后来还又增加了将近1000呢？是吧？这是怎么回事呢？显然，这一次的爱情是美好的，但是也是瞬息就过去了，啊。然后很快就厌倦了，然后又看到了另外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又开始这么美好了，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又消失了，啊，我们知道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总共40年，这个40年一共多少天？我们可以算一算，啊，然后呢，他有1000多个妃嫔。不知道这个妃嫔里边是不是包括了他的王后，是吧？还有无数的童女。你算算，他多长时间就要谈一次恋爱？多长时间就要谈一次恋爱呢？那么咱们讲了这么多啊，我的看法，雅各就是把所罗门诸多爱情关系当中的一个。把它放大，然后呢，把它写成了像歌剧一样的，来歌唱。当然，从表面看起来，他是来歌唱，所罗门的爱情，啊，所罗门的一生，他非常享受他的爱情生活。那么这里呢，就用这一个来，表达所罗门的爱情生活。是如此之，浪漫啊，如此之享受啊，可是呢，这个并没有给所罗门带来真正的满足。那么最后呢，所罗门的传道书也把这一切都否定掉，他说这一切也是孤峰，也是虚空，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人间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呢？爱情生活有意义吗？弟兄姊妹，爱情生活有没有意义？基督徒应不应该享受爱情生活？应不应该？
应该。
应
啊，
该。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神不是让人。过禁欲主义的，像佛教说要出家啊，像这个，一些的教会传统里边啊，他们要去修道院去守独身，当然，除非为了这个天国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啊，他们有这样的恩赐，愿意这样做，那也是美好的事情。但是正常情况下不是这样，因为是这个。爱情生活是神所创造的，是赐予人来享受的。但是话说回来，不能去把这个东西当做最高的追求就不行了，对吧？它不是最高的追求，它是人生神赐福给人类里边的一个部分，它不是唯一最高的。所以唯爱情主义是不对的，把爱情当做一种享受去追求。也是不对的。我们有婚姻，我们要在婚姻里边去享受爱情是对的。但是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啊，我们把饭啊做得好好吃啊，神所赐给我们的有营养啊，这是对的，是吧？我们把它这个烹饪得很好吃，很香，是吧？我们也很享受，很感恩，这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追求这个东西，啊，整天就是杜甫成了自己的上帝啊，追求这个东西， 就走偏了。所以呢，这个雅歌这卷书，因为圣经里边啊，似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没有一部，甚至于某一部分的经文，非常特别的来提到人间的爱情的事情，啊，甚至于呢，这个圣经里边似乎都没有太多的夫妻恩爱的好的见证。那我不知道大家能想到谁啊？夫妻恩爱的，好的，啊，这个榜样性的，不多，啊，如果想到的话，可能想到谁呀？可能想到约瑟，啊，约瑟没描述，啊，只是他没有犯这个跟这个波提乏的妻子犯奸淫而已，是吧？他自己的妻子到底怎么回事？并没有他们夫妻生活的描述，对吧？只有一个一点点的描述啊，就是，以撒跟利百加之间啊，说他们嬉戏，后来呢，被这个，当时这个亚比米勒啊王看见啊，这个腓力士王啊，就说哦，你们是夫妻啊，不是兄妹。所以呢，就是看他们细细啊，这是有一点点爱情的描述，那其他的真的不多啊。大卫啊，像这些摩西啊，摩西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啊，这个也是不怎么很好的成功的婚姻啊。他跟这个他的原配妻子呢，也是似乎关系也不太好啊。这个叶忒罗的女儿。所以这些伟大的人物呢，都没有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家庭生活的例子。那么，咱们刚才讲了，爱情生活是值得追求的，啊，基督徒不是应该是禁欲主义的，但是翻过来说，基督徒也不应该是纵欲主义的，是吧？所以在这个雅歌的这个内容里边呢，显然有纵欲主义的内容在里面，那么这里边已经多妻了，对吧？妃嫔已经那么多了啊，这里又来一个，是吧？经常说什么这个众女子啊，你们都要怎么样？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一个要怎么样啊？怎么回事？唯独这一个怎么回事？这里边对于专一啊，对于这个爱情的独专一性啊，他的后代的对于后代啊，婚礼这个都没提到，就是很快啊，他们就很浪漫啊，就进入到似乎是那种最高，也就是说到了一种男女的床上的那种关系里边去了。那基本上这里边几首歌的最后呢，都是以这个暗喻啊，这是告诉你，其实就是两个人上床了啊，以这个为结束。所以在雅歌的里边呢，它虽然是歌颂爱情，非常美好的爱情关系，但是它就是所罗门的一个爱情曲，早年的爱情曲，使我们也了解人间的爱情啊。这个这里边也是很多美好的事情，但是我绝对不认为啊，这卷书呢就是神跟他的子民以色列或者基督跟教会之间的爱情的比喻。大家有问题或者有不同的看见呢，随时可以提出来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就快快的来看一下雅歌的内容啊，第一章一开头就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或者说是歌中的歌啊，或者是雅歌中的雅歌啊。那么，有人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在所罗门的王宫里边啊，的一个表演啊，一个不知道他是个什么 歌剧还是话剧的这种表演啊，他一首一首的歌呢，就似乎是一幕一幕的表演的歌词，对吧？以这个舒拉密女啊，是不是真有一个舒拉密女在其他的地方并没有出现啊？也有可能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名字啊，以这个呢来描述所罗门的爱情。那么这个第一节啊，似乎就是，一个歌剧的开头啊。这个下边要演什么呢？啊，今天的剧要唱什么呢？就要唱所罗门的歌，啊，它是雅歌中的雅歌，啊，也就是美好中的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段的这个歌啊，第一首歌啊，就是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啊，所以一出来就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爱情的动作啊。然后因你的爱比酒更美，是吧？你的爱情啊，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这里就用到了酒来形容爱情的美。那么，圣经里边并不太多的正面的使用酒来作为一个好的描述，对吧？那么酒常常是令人陶醉的，对吧？当然，主耶稣曾经以水变酒啊，在这个迦拿的婚宴上，这是正面的。但是，神如果是神和人的爱情用酒来描述的话呢，啊，也挺奇怪的，对吗？也挺特殊的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肉体情欲里边的这种人间的情感里边的东西，对吧？然后你的香膏怎么样啊？你的名啊，好像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呀，是吧？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的跟随你。然后呢，王就带我进了内室，啊，然后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下边都是各种各样的描述，对吧？那么描述到最后，啊，第二章啊，我是沙伦的玫瑰，好像谷中的百合啊。这个我的这个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中啊。我的良人就是互相来，赞美对方美好，是很美好的啊。然后第一首的结束啊，就是他的左手在我的头下啊，然后他的右手将我抱住，那么这个动作就很容易理解。这是什么情况了啊？然后说第五节前面就说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的力，给我葡萄给我苹果啊，畅快我的心，因我思爱成病，是吧？所以这个思爱成病啊，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啊，下边就说了啊，他的右手，左手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就把我抱住了啊，这个动作感很强的是吧？然后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啊，或田野的母鹿来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情愿。所以啊，这是第一首啊，最高潮就达到这个情况了。那么接下来呢，是第二首了啊，这是重新开始了，是另外一个场景了啊。听啊，说我的良人的声音啊，看到他穿山越岭而来，他怎么样啊？然后我的美人，我的佳偶啊，起来与我同去啊，这什么什么啊？然后果子都熟了，怎么放香啊？我的鸽子，我的美人，怎么回事啊？然后呢？这个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心中寻找我所爱的，怎么回事？然后就去找，没找到，怎么样啊？最后呢，我就领他入我母的家，到我怀我 的内室啊，然后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两起誓啊，这个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这个叫醒我亲爱的，要请他等他自愿，或者说呢，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所以这一些呢，就是第二首结束了啊，都是在这个怎么说呢？进入内室，情感达到高潮作为结束。那么我们啊。经文就比较多啊，我们就不能一的，来都跟大家来解释啊。刚才后边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这个时候呢，所罗门啊，他已经有这个妃嫔有多少了啊？现在呢，又是到了一个什么情况？那么在第五章里边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第五首啊，看啊，第五章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啊，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蜂房的蜂蜜，我喝了这个酒和奶，然后。这个我的朋友们，请吃啊！我所爱的，请喝，并且多多的喝啊！那么这些东西它代表着一件什么事情呢？啊，大家可以想啊，我身睡卧，我心却醒，我的良人的声音，他敲门了啊，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就说。啊，我已经穿上衣服了，我岂能给你开门呢？啊，然后啊，就是说他这个，哎呀，他就伸进手来要开门啊，怎么回事？就，哎，我很感动，然后呢，就给他开门了，哎，结果他走了啊，然后我又去追求他，怎么怎么样啊？最后呢，就找到了，啊，这个，然后呢，就见面了啊，这个，然后你这女子中极美的呀，啊。这个你的良人能够别人好着拿吗？这是耶路撒冷众女子所说的啊，说我的良人怎么好怎么好，哎，然后这个，就对这个女子啊，良人进行各种描述了啊，怎么怎么回事儿？到了第七章啊。我们就看到这里呢，就开始从下往上的一个全身的一种描述啊，说新郎啊，对王女，对女子说的，王女啊，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啊，然后就开始往上了，你的大腿啊是怎么怎么样圆润，然后呢，你的肚脐啊是怎么样了啊？然后你的腰好像一堆麦子，啊，那就是麦子。你想一堆麦子啊，这个三角形的啊，摸上去非常光滑的。然后周围呢都好像有百合花一样的啊。然后描述你的两乳是怎么怎么样的，对吧？然后就描写你的颈项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你的鼻子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你的头发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流就给记住了啊。我不是来，我用这种口气啊，不是要来讽刺这个爱情的啊，而是这个就是一个爱情，然后呢，就是这个这种，我要上棕树，要抓住枝子啊，愿你的良乳啊，怎么怎么怎么样，鼻子怎么样啊，你的口怎么样啊？所以像这样的描述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啊，就是。这是一种男欢女爱整个过程的，那种比喻性的啊，这个不带黄色的啊，但是它是非常浪漫的，一种描述。那么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把所罗门的爱情，借着这样的一首歌啊，来把它放大，然后使我们了解所罗门的爱情生活。最后呢。也是我们了解，虽然他就像他的财富啊，是银子多如高山的石头那么多啊，但是这些财富、这些爱情虽然都很美好， 但是呢，都没有给所罗门带来最终的满足。我们还是说，基督徒并不是不需要财富，也不是不需要爱情，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呢，这一些都像所罗门最后一声叹息，全是空虚。这个就是大概雅各啊，他在圣经中，我个人对他的看法。哎呀，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啊。这个后边最后呢，也是这个第八章这里啊，就描述了整个把这个爱情的高度啊推向了一个高度。啊，最后一个结尾啊，这个，我的小妹啊，怎么怎么样啊？这个还没有长成，怎么怎么回事？那我们怎么办呢？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最后我的良人，求你快来啊，怎么怎么回事？这歌就结束了。好，雅歌呢，我们大概就这样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雅歌是美好的，但是它不是人生的答案，也不是我们人生意义的最高追求。所罗门虽然有这么多爱情，但是他也最终没有从中得到满足。他后来又增加了许许多多，他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他的生命，然后按照神的真理的原则来建立我们的爱情观、家庭观。在基督、在神的这个圣洁的光中来建立我们的家庭生活，这个是蒙神喜悦的。时间关系呢，大家。如果暂时没有问题啊，我们先结束咱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圣经概览。完了以后呢，我们有什么补充分享啊？这个如果特别多的，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我们一同再来讨论啊。如果不是特别多啊，那我们就可以，咱们聚会完了以后再来分享。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有谁有感动吗？
牧师，我来祷告。
感谢主。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聚集我们这小群弟兄姐妹，在牧师的带领下来查阅你的经文。孩子今天很感动，是因为虽然孩子对圣经很不熟悉，但是主啊，你通过视频讲道或者牧师的证道，我们的分享。孩子最不能理解，或者说是最困惑的，就是关于和平的君王、平安的君王所罗门的记载，三部曲，到了这个雅歌描述的，都是在心里头非常不能理解，虽然不敢说有持任何的批评的态度，总之就是理解不了。因为神所拣选的，赐平安智慧，得到比人间任何一个人，甚至君王得到的还要更多的一个所罗门王，他的作为，他为上帝建了圣殿，这么伟大的事情，他都能做得那么好。可是主啊，你却在他的身上，让众子民，包括现在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看到他的失败，可能他自己并没有觉得是失败的，不过他却为所有地上的人立了一个榜样，也就是说，你所追求、贪慕得到的越多，你的心就越得不到满足，所以他才在最后的时候，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一切都是虚空”。你得到了那么多的人都会虚空，那要给我们立什么榜样呢？也就是说，人是通过所罗门王他一生所做的这些，他或许认为是对的，或许他有后悔过的这些事情，所谓的爱情。如果说，不要说1000个贫困家无处的童女，就是10个、100个，那么还能算真正的爱情吗？上帝啊，主耶稣基督，孩子今天很感恩，是因为能够明白，其实你是让我们来从这些经文了解到你真正的心意，也就是等同于说，如果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神，只有我们的真神、我们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所引领的神，那么这种信实的爱，也等同于一个伟大的爱情，是完全足够的。如果给各种不同的假神引诱过去，那么像所罗门王所描述给我们听的，外邦的女子多到那么不可胜数，他们引领了或者引诱他去拜了，也就是说，爱情等同于不同的神在引诱。当他数目多到不计其数的时候，那还有爱情吗？绝对没有。所以主耶稣基督，孩子今天可以说是得到了一个答案，要感谢你，感谢你通过牧师分享了一段经文，我就读一下，因为我心是这么想的，直到今天牧师读出来，我才恍然大悟，其实神早就把这段经文放在我的心里，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也就是尼希米记的13章，牧师有读过，我现在再复读一遍，第25章开始，我就斥责他们，诅咒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儿女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你的大爱，你的伟大的灵，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很奇妙。终于在我对孩子最困惑的一段圣经的记载的一个人间伟大的王的这个事上，我曾经的困惑，今晚彻底的能够解开，我能够理解。虽然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但是起码我现在是感觉到解开了这个疑惑。感谢神的恩典，感谢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通过你的灵，让我们长进。期望众弟兄姐妹以后的生活一起的侍奉，对我们的信仰都有所保，有所增进，有所帮助。我们日常的生活 也得蒙主耶稣基督的眷顾保守，以致我们不失脚，在这个末代混乱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我们看起来真的很快要过去的时候，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个人、每个家庭、牧师、师母，还有我们将要加进我们教会大家庭或者小家庭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在你里头是永恒的，是有盼望的。孩子这样不配，但是很有信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门，
门，阿门，阿门，
阿门。
阿门。